东方白鹳体型高大，除非羽乌黑外，其他羽毛洁白如雪。因为喉咙里没有鸣管，只能靠拍打嘴巴发出声音。作为世界濒危鸟类，它被称作鸟类大熊猫。东方白鹳喜欢栖息在沼泽或湖泊。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主要越冬地长江中下游的湿地被围垦，它们踏上了寻觅冬季家园的旅程。1997年，黄河三角洲首次发现了东方白鹳迁徙的种群，那是因为一些东方白鹳没跟上迁徙的大部队，被迫留在了保护区。
我们那时候经常到保护区来看东方白鹳。2003年开始，他们是第一次在东营筑巢，在保护区里。
东营市观鸟协会会长郭建三一直关注着东方白鹳的繁衍，但是观鸟者的好奇心却让心疼粮食的乡亲们急得粉碎。
我们辛辛苦苦种下去了，种下去被鸟吃了，一吃就是一片了，一片就是几百亩啊，没有收成了。那又没有办法了，只好派了一些人工来赶了鸟，就是用旗子摇一摇，东西敲一敲，就这样赶嘛，哥。效果很不高啊，他你前面走了，他后面又来了，只好再补种啊，不补种没有。
为了把远方的客人留下来，2006年起，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架设了30个人工巢，东方白鹳感受到了诚意，在这里落户，出生的鸟逐渐多了起来，房子不够用了。
发现有这个东方白鹳在这个疙瘩啊搭建鸟巢，当发现以后啊，那时候是基本是以拆除的方式，如果不及时拆的话，它那个粪便是极有可能是导致在这个线路跳闸的。
单纯的拆解决不了人和鸟的对立，郭建三和同事们向政府部门递交了关于紧急保护分布在自然保护区以外东方白鹳繁殖种群的请求。电力部门推出了云端的守护项目，86套自住房又建了起来。国网东营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运检员徐向华，
第一个就做了一个人工鸟巢，按照那个鸟的体型安装在我们的铁塔顶部。再一个以后，我们是也装了一个导线的一个绝缘护套，这是一个防鸟害的一个措施。
不仅如此，近年来黄河三角洲持续开展生态补水和湿地修复工程，畅通黄河流路，湿地深浅水区分明。保护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耿佩华说，仅去年保护区补水量就达到1.43亿立方米。
这样呢，深水区在干旱季节也能保证有鱼，鸟类就有食物，它有吃的。缓坡区呢，适宜于鸟类的做窝，它的栖息。浅水区呢，适宜于社禽觅食。这样呢，就是所有的鸟类啊，有餐厅，也有卧室，啊，也有客厅，它的生活的就丰富多彩了。
和东方白鹳一样，他的好朋友丹顶鹤也是大型社禽，他们经常在一起觅食休憩。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在全球的野外种群数量只有2800到3000只，
还是偏南嘛。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每年都有丹顶鹤在此停歇，却从未见过他们在这里繁殖安家。10多年前，驯养师于广军和李健开始做鸟类救助，每年救助回来的受伤丹顶鹤有10只左右，可成活率却不足30%。
伤的厉害的容易感染就容易死，还有些翅膀断裂的，就是长好的也耷拉着不能飞了。那时候按照这鸟人很多都残疾了，
残疾的丹顶鹤已失去野外生存能力，他们就永远地留在了黄河三角洲。2012年，这些丹顶鹤达到20只左右，并有了交配繁育的迹象。那年4对丹顶鹤生了8只蛋，却通通被啄碎了。丹顶鹤繁育期间对环境的要求特别高，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发出危险信号，把正在孵育中的蛋或刚孵出来的小丹顶鹤啄死。保护区的驯养师们开始了一场与自然规律的较量，为此他们为丹顶鹤搬了3次家。2016年3月，他们把丹顶鹤的家搬到受外界打扰较少的小岛上，每天开船去喂食，但繁育季结束，等来的还是一地蛋壳。于广军分析，可能是每天来回往返惹的祸。
可能是说咱开个船搁起以后，动静能大，处境下也不是很好。
2017年，他们再次搬家，把丹顶鹤搬回了驻地， 这次他们除了安排单间，为了防止有人打扰，还用迷彩布把笼舍围挡了起来。31天后的清晨，一只蛋壳慢慢破裂，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家伙。
你一家人都很激动啊，
嗯，
没见过小蛋丁盒子那时候，
嗯，
孵出来就跟小鸡儿似的，一点点浑身黄毛。
高兴了没几个小时，再来看时，小丹顶鹤的眼睛已被戳穿，没有了生命迹象。
一看到他把自己的宝宝给啄死了，
那种失望感，
那种心情直接是就从天上一下掉下来。
李健他们反复分析原因，觉得必须把丹顶鹤的繁育场所搬到远离人居的环境中去。2018年3月11号，于广军帮助丹顶鹤第三次搬家，五对丹顶鹤被安全地转移到一处小岛，并安排了专人看护。那年有两只丹顶鹤繁育成功。
今年孵化是7只，去年7只，然后前年是3只，
加起来一共19只。
也就是说从大前年开始才逐步的成功了。
就在人工繁育成功时，野外也传来了好消息。2019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丹顶鹤野外自然繁殖，一举打破了外界对黄河三角洲不适合丹顶鹤野外自然繁殖的偏见，更将我国丹顶鹤野外自然繁殖的纬度从黑龙江扎龙的北纬47度向南扩展到北纬37度。东方白鹳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的朋友中，有一位朋友羽毛洁白如雪，身体纤瘦，被称作白富美。虽不是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却是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保护动物，这就是白鹭。冬至过后天地寒冰，每到这时食物减少，鸟类都将迎来生存之考。白鹭喜欢吃水里的小鱼小虾，但保护区的滩涂一度被一种叫护花迷草的外来物种侵占，面积高达7万亩，
分散了，有可能有南迁的。现在的数量就是越监测趋势就是越。
赵亚杰，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长期对保护区内生态进行观测。
光板地上生长的那些底栖动物是鸟类的食物，比如说恒鹬类的、白鹭的，一旦它们都侵占了，鸟类的食物也越来越少。
保护区管委会科研中心负责人周立成介绍说，护花迷草繁殖能力极强，近十年来每年以20%的速度在保护区的滩涂疯狂生长。要留住白鹭和其他生物，就必须铲除护花迷草，可护花迷草治理是世界性难题，清理起来谈何容易。经过小规模实验，他们摸索出了一套虽然耗时耗力但效果好又保护生态的办法。
只能用这种一个加胃炎或者是连续一个加繁梗这么些通常的方式来治理它。
但滩涂内暗流涌动，地形复杂，加上潮起潮落，大型机械在滩涂里作业时常常陷进淤泥或被潮水淹没，工人在冬天作业时更会被浑身冻僵。可为了抢时间，大家坚守在萧瑟寒冬里，机器轰鸣，热火朝天，
长了再割，割了再长，长了再割，它总会把它割完。我们也是斩天斗地去搞这个护花迷草治理。
经过初期治理，白鹭一改往日的三三两两分散觅食，集群性的出现在滩涂湿地，欢腾起舞。
通过翻耕的措施对土壤进行了一些扰动吗？可能里边的一些小型的底栖生物啊就会被翻出来，这个时候就有大片的白鹭啊、白鹤、丹顶鹤在这里觅食，种类还是挺丰富的。尤其是白鹭，它的种群数量是非常大，一片白色。
经过近30年的治理和保护，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东方白鹳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里不再是他们临时歇脚的驿站，已成为繁衍生息的家园。候鸟种类也从过去的187种增长到371种。今年，保护区内东方白鹳繁殖幼鸟突破300只。创历史新高，这里已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难界。